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祝愿全世界在圣诞节享有24小时的和平。教宗与梵蒂冈职员及其家属相聚，互助圣诞节快乐。他期勉大家辛勤工作，因为在天主的计划中，日常的勤务获得意义。在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至培养法令》与《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颁布60周年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发表宗座牧函《忠信孕育未来》，旨在加深理解司铎的职务与角色。耶路撒冷教会的宗主教和领导人发表圣诞牧函，邀请众人切莫将停火与真正的和平混为一谈。牧函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为核心，视其为希望的标记，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建立以人类尊严为基础的公正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再次向所有善心人士提出这个诉求，请在救主诞生的节日至少维持一天的和平。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教宗梁十四世12月23日晚上在罗马近郊冈达尔夫堡发出这项呼吁。教宗一如既往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度过了周二时光。23日晚上尽管大雨滂沱，仍有众多民众聚集在下宫外等候教宗。在意大利冈达尔夫堡市政府乐队的演奏下，众人欢唱圣诞歌曲。教宗走出下宫时回答了几名记者的提问。中东和乌克兰是这次交谈的重点。在教宗接受访问的几个小时前，乌克兰多个地区遭受了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教宗说，这几天令我真的很痛心的事情是，俄罗斯显然拒绝在圣诞停火的提议。因此，教宗再次呼吁在圣诞节停火，说，也许他们会听我们的，但愿全世界享有24小时一天的和平。教宗也将目光转向另一个战线，即正在商讨停火第二阶段的中东。教宗指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近日对加沙进行了极其美好的探访。我一个小时前跟本堂神父联络了。教宗指的是加沙圣家堂的罗马内利神父，他们正在依然非常不稳定的处境中庆祝佳节。我们希望和平协议能推进下去。圣诞佳节近在眼前，教宗梁十四世于12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圣座、梵蒂冈城国和罗马教区的职员及其家属，与他们共度了温馨的时刻，互助节日愉快。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首次主持这项传统活动，他对此深表欣喜。 保禄六世大厅今年的圣诞马槽由哥斯达黎加所赠送，教宗由此展开省思。他表示，圣诞马槽所呈现的一些职业，今天或许已经不复存在，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圣诞马槽里仍保有其意义。这些职业提醒我们，我们的一切活动、日常起目，都在天主的计划中获得其意义，并以耶稣基督为其核心。教宗继续解释道，耶稣圣婴从马槽中降服所有人，包括那些日常举动看似远离圣诞节核心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履行各自的职务，在尽忠职守的过程中赞美天主。我们有时忙于工作，没有想到上主或教会，但是尽心尽力工作的事实，以及平信徒对家庭和子女的爱护，本身就是在光荣天主。为此，教宗谈论耶稣圣诞奥迹的教导，勉励众人在耶稣降生的奥迹中学习朴实谦逊的风格，然后大家一起努力，使之愈加成为教会的风格。教宗希望接下来能在天主的助佑下视察各个工作环境，而且他格外念及老人和病患，祝福大家在主耶稣赐下的喜乐与宁静中过个圣善的圣诞节。聚会结束时，教宗问候了在场的许多人，包括为数众多的孩子，他与人们有说有笑，握手致意，赐予降福。本次活动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圆满落幕。忠信体现在谦卑的服务每一个人，通过持续培育与天主和他的子民不断交谈、思铎之间，和与整个教会的兄弟友爱，以及秉持传教和同道协行的精神，超越各种自我标榜的诱惑。这些是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幕函《忠信孕育未来》中的优先考量，期望在思铎生活中予以加强。这封幕函于12月8日签署，并于12月22日公诸于世。公布该幕函在于纪念范儿大公会议文献《思铎之培养法令》与《思铎职务与生活法令》颁布60周年。这两份文件被视为省思思铎牧职的使命与本质的一块里程碑。教宗邀请教会以清新且合乎十一的目光重新阅读这两份文件，不可忽视基督与教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宗首先指出，纪念这两份文件意味着重新聆听圣神的声音，这声音最初滋润了牧灵召教的渴望，是天主自由和白白赐予的恩典。教宗邀请推动思铎持续培育的措施，指出修院应该是一所爱的学校，使人性与灵性层面得到良好的整合，如此思铎才能与所有人建立真正的关系，才能持守独身的承诺，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宣讲福音。教宗强烈指出，要躲避以自我为准则的意识的诱惑，因为思铎圣召的意涵始终是关系性的，没有牧人能独善其身。教宗解释，这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行程，而是需要我们彼此照顾。事实上，如果在思铎的内心中，以自我为准则的意识不让位给聆听和服务的逻辑，那么共荣、同道协行和传教使命便无法实现。教宗指出，职是职，应当得到认识、发扬和支持， 这项职务是一项谨慎却必不可少的服务。同样，平信徒的作用也应在完全的同道协行的观念下得到发挥。教宗解释道，为了更好地实践共荣的教会学，需要是司铎的职务克服排他性的领导模式，转向集体领导的方式，在司铎、执事以及全体天主子民之间进行合作。正如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提醒我们的，司铎职相似耶稣敬佩的形态，不该是我们将圣事神权等同一般权力。在仍然深陷冲突与动荡的中东地区，耶路撒冷教会的宗主教和领导人发表了传统的圣诞牧函，重申和平不能局限于敌对行动的暂停，而必须涵盖正义、修和与对基本权利的尊重。牧函的开篇引用希伯来人书的话，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耶稣。圣地基督徒团体领导人呼吁信众，即便在最受磨难的时刻，也要坚定地持守希望。牧函的核心强调了基督在白冷城道成肉身的意义，呈现出诞生于人类脆弱心灵深处的希望标记。正如圣诞夜的牧羊人所领受的一样，今天的福音讯息也同样邀请人们不要屈服于恐惧和沮丧。虽然宗主教们对停火表示欢迎，很多团体也得以自由地庆祝节日，但他们也提醒众人警惕表面和平的风险，并引用先知伊利米亚的话，好了好了，其实却没有好。牧函中还提到，尽管已停火，可实际上在圣地及其周边国家，暴力、牺牲和对自由的侵犯仍然在继续。教会的领袖们重申，与所有受冲突打击的人站在一起，并呼吁基督徒和所有良善的人民坚持祈祷，继续为实现真正且持久的和平而努力。牧函最后向当地团体及全世界的基督徒致以圣诞祝福，愿耶稣在白冷城的降生能够重新激发人们对修和与正义的渴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和读者朋友们平安，随着圣诞佳节的临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节目部向您献上诚挚的祝福。值此节日，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正日弥撒，然后颁布圣诞文告，并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为其中的两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圣诞节正日，教宗将于罗马时间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并于正午12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颁布圣诞文告，并且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对当天的第二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您可以从北京时间25日晚上6点50分开始参与。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或 www.vaticannews.cn。 听众朋友， 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天主教徒在圣堂里结婚，不只是举行一场婚礼而已，更在其中领受婚配圣事，让我们一生都在家庭里享有天主的祝福。不幸的是，有些人出于信仰的薄弱或其他原因，没有选择在圣堂里完婚，或是本堂神父、主理司铎等人没有调查清楚，事后发现婚姻无效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即使婚姻符合国家法律的规范，当事人也得暂停圣事生活，等到对婚姻进行补救后再恢复领圣事。关于无效婚姻的补救措施，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阐述了普通补救和根本补救这两种。普通补救是指当事人再次表达婚姻合意，根本补救是在双方都愿意继续婚姻生活的前提下，不重新表达婚姻合意，而是以书面方式处理之。现在我们要深入探讨根本补救的相关法规，从法典1163条谈起。天主教法典1163条一项写道，因限制或缺少法定仪式而无效的婚姻，只要夫妻双方的合意继续存在，得根本补救。同一条二项表示，因自然律或成文神律的限制而无效的婚姻，唯有限制终止后才得根本补救。金玉伟神父阐明，本法条一项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有婚姻限制而结了婚的无效婚姻，另一个是教友因为缺少教会法定结婚仪式的婚姻。这些婚姻称为误认婚姻，也就是一段无效婚姻。这两种情况的无效婚姻，只要他们夫妻双方的合意继续存在，也就是愿意继续度婚姻生活，他们即可申请根本补救，使其婚姻成为有效。本法条谈及因为婚姻限制而造成的无效婚姻，根据原则是必须在做补救之前，若有婚姻无效限制，就必须得到豁免该限制之后才能进行补救。然而，不是所有的婚姻无效限制都可以豁免的，也就是说，有些限制是永远得不到豁免，也就无法用补救处理，即使是根本补救也无法处理。根据天主教法典关于婚姻无效限制中，有些限制是来自于自然律的或是成文神律的规定，这些限制人的权利无法解除，唯有限制终止以后才可以做根本补救。关于神律的限制共有三种，首先是婚姻关系，其次是不能人道，第三是直系血亲。而这三种婚姻无效限制中，唯有婚姻关系这一项可以因为一方之死亡而告终止。为此，一方丧偶，天主教会允许另一方再婚。至于另外两项，即不能人道与直系血亲的限制，则是永久性的限制，人间权利无法解除。至于能够使用根本补救处理的婚姻，这些限制都是来自于天主教会制定而来的，因为是由人， 也就是由教会订定的法律，因此教会有权利解除之。此类限制包括法典1083条年龄不足，1086条的信仰不同，1087条的圣职人员守独身义务，1088条的公开终身贞洁愿，1089条的要挟结婚，1090条的杀害配偶，1091条二项的旁系血亲、二亲等以下，1092条的姻亲，1093条的假姻亲，以及1094条的法定亲属关系。天主教法典1164条规定，纵然夫妻一方或双方不知婚姻无效，亦得有效的给予根本补救，但非有重大原因不宜赐予。金神父强调，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法条，也充满了睦邻性，同时表现出对于婚姻慎事性的尊重。在正常情况下，要做婚姻补救，肯定双方都知道自己的婚姻是一段无效婚姻，因此才要寻求补救，或者至少一方知道他们的婚姻无效，所以要求婚姻补救。然而在睦邻工作上，我们真的看到日常生活状况的不容易，人际关系、亲情关系的复杂性确实造成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阻碍。这也就是本法条的用意，它是以特殊情况下，也就是除了无法用普通补救外，甚至连提起他们的婚姻无效都有实际困难的情况下才使用的非常手段，目的是希望他们的婚姻合法，并使当事人能合法有效地领受圣事，善度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为此，虽然当事人不知道，也能协助他们办理，但我们必须强调，除非重大原因，否则不应该给予。也因此，如果只有一方知道他们的婚姻无效，可以请求根本补救，而且不必通知另一方。但唯一的重点就是，双方当初结婚的合意继续存在。根本补救与普通补救最大的不同，就是根本补救不需要重新举行婚礼，经过申请，在当局确认其婚姻的合意犹存不变，则直接给予特恩。教会法典1165条一项表示，根本补救可由宗座赐予。同一条二项指出，在个案中，虽在同一婚姻中有多种无效原因，教区主教得给予根本补救，但为根本补救混合婚姻，还需遵守1125条所规定的条件，但如有1078条二项由宗座保留的限制，或遇有自然律或成文神律的限制，纵然此项限制已经消失，上述主教亦不得给予根本补救。金玉伟神父阐述说，关于根本补救的给予，本法条提及可由宗座赐予，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宗座有最高的权力。然而肯定不是任何情况都交由宗座处理，换句话说，在一些个案中，只要是属于教区主教的权限内，教区主教当然可以给予根本补救。但是有些限制，例如1078条二项有关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即由圣制所产生的限制，或是因宗座立案修会所发的公开终身贞洁愿而产生的限制，则教区主教无权给予当事人根本补救。 此外，由于自然律或成文神律的限制，例如因为婚姻关系而使婚姻无效，即使关系人一方死亡了，该限制也停止了，但教区主教也不可给予根本补救。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补上礼仪，因为一开始就是无效婚姻，也就没有合意的存在，因此无法根本补救。至于以结婚为目的杀害配偶，也是属于宗座所保留的权限，教区主教无权给予根本补救。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里两种帮助无效婚姻变成有效的补救方式，分别是普通补救和根本补救。普通补救需要双方当事人重新表达合意，根本补救则不需要再次表达合意，只要在双方仍有意愿继续婚姻生活的前提下，以书面方式处理即可。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补救以外的做法。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和读者朋友们平安，随着圣诞佳节的临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节目部向您献上诚挚的祝福。值此节日，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正日弥撒，然后颁布圣诞文告，并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为其中的两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圣诞节正日，教宗将于罗马时间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并于正午12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颁布圣诞文告，并且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对当天的第二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您可以从北京时间25日晚上6点50分开始参与。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或 www.vaticannews.cn。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